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想我们这般的人最能够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爱，天使可以服侍你，天使可以围绕敬拜你，主，但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体会，主啊，你那个爱的心肠。而今我们成了神家的人，实在是当我们愿意信你，当我们愿意走你那条路的那一刻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满了荣耀，我们的满嘴满口，主啊，可以用各样的话语来，主啊，来称扬你，因为你曾经为我们死，而今主啊，你坐在荣耀的宝座，我们谢谢你，诸天为我们而开，诸天为我们而设立，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向你祈求，主早上，主再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实摸着你的心意，主你借着我弟兄的口，再将你十架的道理，主活化在我们心里面，主让我们所听的不再只是话语，让我们实在触摸到主啊，你十架荣耀生命的实际，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早晨有这样子的敬拜，有这样子的播饼，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很大的福分啊！唱诗其实都忍不住想要跳起来，主真是借着他十架的救恩叫我们蒙拯救得更新，让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让我们的黑暗变为光明，而且诸天下降，主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这真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当然我们想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唱的时候，我们心中都要说阿们，都要说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犹太人他们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他们追求的是智慧，但是我们却传钉十架的基督。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来说他们认为是一件愚拙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来说，基督钉十字架永远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若不是借着十字架，我们今天不需要坐在这里；若不是借着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的前途何等的可怕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让我们才有我们属灵的生命，才有属灵的日子开始。没有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弟兄姊妹，我们今生的结局那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现代的人居然会厌恶纯正的道理，不喜欢听十字架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神怜悯我们。听说在几年以前，在 North Carolina 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他们碰到四月份他们有一个守斋的一个节庆，他们就把教会里面大小的十字架就放在 教会的门口那个然后用黑布把它遮起来啊，因为靠近主的受难日子。结果没有想到才放上去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商会总会里面就打电话来给这个教会的神父，他说请你们把那些十字架收到里面去。他说我们已经接到了许多许多抱怨的电话，他们说看见那个十字架让他们心里不舒服，他们说要来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来这个人生是要追求快乐的，好的，看见十字架让人里面 depression， 让人里面不舒服，好的，请你们把它拿掉，不然你们会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意。弟兄姊妹，你发现人不喜欢看见十字架，人不喜欢听十字架的信息，但是人却不知道，今天若不是借着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火湖里面的材料。弟兄姊妹，今天到底十字架有没有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真看见主十字架的伟大，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人生要不一样。虽然我们信主了，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不知不觉里面，我们掉到一个危机的里面去，就是我们习惯性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读经，我们来聚会，我们有接一些服事，甚至我们跟别人传一点福音。但是弟兄姊妹，钉十字架的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好像是这样子的生疏，十字架的信息对我们来说， 我们好像慢慢的忘记了它啊，对我们来说不再有那么深刻活泼真实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寻找迷养，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失迷了。我们在主的救恩中，我们跟主的关系里面，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和体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失迷的人。有一次一些孩子们出去露营啊，参加露营的活动，那个妈妈突然发现她两个七岁的孩子不见了啊，一个双胞胎七岁的孩子不见了啊，到处找找不到，那一个多钟头以后她就跟公园报警啊，那么大家就组成了一个搜寻队，就开始在山间溪流里面到处找她。那这个搜寻队开始出去的时候，沿路上也有人加入这个搜寻的行列啊，因为听说有两个小孩掉了啊，就有人加进来一起来搜寻。那么有大人加入，有小孩加入，那么他们一直找找找，找了几个小时都找不到。后来天快黑的时候，他们这些搜寻队一起回来啊，在这些搜寻队回来的行列里面，居然这两个小孩也在里面。因为他们玩到一半听说有人掉了，他们很兴奋的也加入这个搜寻的行列，但是却不知道人家就在找他们两个。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传福音，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些基督徒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告诉别人要浪子回头，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连我们自己在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我们本身走失迷了，我们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讨神的喜悦，我们仍然在这里对救主那个绝对买赎我们的那个主权，我们没有真实的体会和认识，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凭自己定我们的脚步，我们做自己的决定，我们凭我们的喜好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再把基督重新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啊！把钉十字架的信息，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主常常更新的。当我们真是被带到十字架的底下，加略山的爱永远新鲜。虽然是2000年前，虽然是古老的十字架，但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讲到十字架，我们知道这永远是我们的拯救啊，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啊，永远是我们的医治啊，永远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光景到的如何，十字架都能够叫我们得到休息，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碰着了神的爱。我们需要一再回到十字架的底下，我们来认识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上个礼拜试着讲我们第一天的信息，讲到救赎的实相，我发现时间这么快，我只讲了两个点时间就完了。那回去以后我仍然觉得我需要继续在这个点来交通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最根基的一步我们可能踏得不够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就会过得比较不够扎实。弟兄姊妹，在这里在我往下讲之前啊，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救赎的十字架，这个赎就说到出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到底我们从神出的这个代价把我们从哪里买回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神把我们到底从哪里买回来？从撒旦的手下？赞成是撒旦的手下的请举手。没有啊，那弟兄姊妹，圣经真理很好，还是你们不敢举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出重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下买回来，因为我们原本是属神的，撒旦掳掠我们、俘虏我们、占有我们，他是非法的占有。今天我如果把假弟兄他的皮包我抢了，我就抢走了，他需不需要花钱来跟我赎？不需要，这是他的东西，我是非法占有。弟兄姊妹，神不是出赎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赎回来，他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神付赎价不是付给撒旦的，神付赎价是付给谁的？付给死亡。罪在人的身上掌权，死亡是从罪来的啊，所以死亡是罪的一个结果。神也不是把我们从死亡里面赎回来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再来读第一处的经文好不好？基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哪里赎出来？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弟兄姊妹，只让我们从神公义律法的审判底下把我们买赎回来。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弟兄姊妹，神爱我们完全没有话讲。但是弟兄姊妹，神这个爱跟他的公义和圣洁是不能够矛盾冲突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坐在一个渡船上啊，就是他看见一个回教徒在那里读他的可兰经，他就走过去，他就问他，他说你们的可兰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什么救法，你们的神怎么救你们？他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救法，只要人真心悔改就可以得救。其实这个弟兄是弥陀僧弟兄，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所信的神没有救法的话，他说你的神也犯罪。那回教徒心里很不为然，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只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任何一个人犯了罪，杀人、抢钱、奸淫，他犯完以后他就说我后悔了，那么你就说 OK， 你只要真心悔改后悔的 Go ahead， 你走吧，没有事了。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虽然有爱有宽恕，但是在这里他违背了一个公义，他必须要为了他的罪付出代价。今天神何等的爱我们，弟兄姊妹，他真是爱。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爱的神，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有违背了这个公义圣洁律法的，圣经上说必须要付死的代价啊！这个惩罚必须要有人付代价，不是光一句话说我赦免就赦免。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去住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只要真心悔改，你只要放下屠刀，你立即就可以臣服。我们不愿意去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住，对不对？他打了我，他抢了我的钱，他杀了我的家人，然后跟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就好了吗？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公义的律法，我们也伤了爱我们的神他的心。那么爱这一面神可以宽恕我们，但是律法公义的律法这一面必须要有人为我们付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想这段的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受咒诅付了代价，是把我们从神公义的咒诅、律法的咒诅底下释放出来。那上一次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之前的经文啊，也是在加拉太书，大家回家可以看，在第三章啊，他说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凡是不常，就是不 always 照着律法上一切所行的事去行，他就是犯律法的。一个讲到 always， 一个讲到在每一件事情上。弟兄姊妹，这两个一衡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面前，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就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被称义啊。所以圣经上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我想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我这个今天他们帮我倒了两杯水，我结果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假装这是我们的今生，这是我们的来生，而我们中间需要跨过一个很深的悬崖，底下是硫磺火湖，神永远的审判。这边我们挂了一个缆子，一条电缆在这边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一条铁链子，你把它套在那根铁链子上，套在那个缆上，然后你从这里滑过去，只要铁链断，你就掉到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审判。弟兄姊妹，那这个铁链是什么呢？就预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言行，只要我们有缺陷，只要我们干犯的律法一条，这个锁链中的一环就断掉，干犯十条，有十个锁，这个锁链的断掉， 弟兄姊妹，当你在这里望着你过去的时候，凡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凭着良心行事，我这个人已经照着我的家教社会给我的道德标准，我已经 do my best 成为一个好人。弟兄姊妹，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没有行律法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前途何等的可怕。当我们离开今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跨到永远的里面去，我们都要下到硫磺火湖去。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件事情，基督救赎的十字架，他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一面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知道是基督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他替我们受了审判，替我们付了代价。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们今天太轻描淡写的把它带过去。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记得从前给你们讲过，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自己有一个孩子长到了十几岁，到了青少年，那么也开始有一些反叛跟变化。这个孩子呢，在外面交了不好的朋友，染上了一个偷的习惯，会去偷别人的东西。那有一天巷口里面杂货店的老板溜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长老的面前，他说，你的儿子在我的店里面偷了东西。那这个父亲心里面非常的羞耻，也不好意思，那么他一面赔了那个老板的钱，然后一面把孩子带回来。他那天把孩子带到房间里面，他告诉他，他说，我儿啊，他说，你决定不可以再犯这件事情。他说，不仅仅得罪人，这也得罪了神。他说，这一次我宽恕你，而是下一次你在犯同样的错的时候，我为着爱你的缘故，我为着神荣耀的缘故，我必须要管教你啊！我一定要拿这根鞭子，他说，我要打你20板。那天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又过了好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又溜着他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非常的愤怒，他说，我告诉你，你的儿子只要再有一次在我的店里被我抓到，我就一定把他送到警察局去。那个长老的父亲那天又在跟这个杂货店的老板道歉，赔了他的钱，然后把孩子带到房间里面。那天那个长老的妻子看到的时候，他吓死了，他知道他的弟兄讲这句话就是会做这句话的，因为他到墙上去拿着家里面的鞭子进来，他进到房间去，他那个妈妈在外面求他说，求求你不要打他。那个父亲砰把门关起来就在里面了，二话不说就听到房间里面的鞭子啪啪啪下去。哎呀，那个妈妈在外面求我，她说，你饶了他吧，你饶了他吧，他还小啊。然后就听到那个孩子在那里哭啊，他喊了，他说，爸爸，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原谅我，我再也不敢，求你不要再打。哎，那个妈妈也在外面哭，里面的孩子也在哭，他哭成一团。过了很久的时间安静下来以后，门开了，这个妈妈一下子就冲进去，结果发现她自己的先生那位长老自己的手皮破血流了。她跟她的儿子讲，虽然我是你的父亲，我爱你，我可以赦免你，但是你犯的错在神的面前，我们定的规矩我必须要执行。所以当她要打她孩子的时候，她用她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身上，她就自己打她的自己了，仍然是20下下来。那一天他父亲的这个爱也一下子让这个孩子的心受不了，所以孩子比打在自己的身上还要痛苦，他就一直在那里喊着他的爸爸，求你不要再打，求你不要再打。而那一次让这个孩子从罪里面，从这个得罪神的事情里面，他整个从里面出来，因为他在这里碰到的不光只是一个赦免，他在这里碰到了他的父亲为了他的罪，为了他的犯的错，在这里付了代价，这件事情叫他的心受了折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常常里面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为什么心这么冷淡。当弟兄姊妹在那里唱薄饼的诗歌，当弟兄姊妹在那里为了神的爱感动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冰冷如水啊，没有感觉。 有人说当你在那里讲一只猫去怎么样子抓到一只麻雀，活生生的把它撕裂，把它咬死，他很多人都不敢听。而当我们讲到基督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没有感觉。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人放了炸弹，请大家赶快离开，弟兄姊妹，这个发生在我的公司里面啊。我从前上班的时候，上到下午快五点钟，公司突然喇叭拨出来说，刚刚接到了一个威胁的电话，说在公司里面有一个炸弹，请所有的员工现在全部到外面去。弟兄姊妹，你发现楼上楼下啪啪啪人都在跑，全部往外跑出去。弟兄姊妹，一个威吓的电话，所有人100%的当回事，没有一个人留在里面。而当我们讲到人类将来前途，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将来要面对永远的审判，人好像不在乎。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姊妹，仇敌怕，仇敌不甘心我们了解的，仇敌不甘心我们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知道，基督借着十字架他把我们赎出来，把我们从一个永远的审判里面赎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死还不是第一次的死亡，这个死亡是一个永远的死亡。圣经上说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在十字架底下我们低头静思，好让基督十字架的爱能够真实的再来掳掠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救赎是何等的大。那个麻药的发明人，他叫做 James Simpson， 在他年轻小的时候，1800多少年，他说有一次在他的村庄里面，他们看见他们一个马车在前面拖，后面那个犯人就被在地上拖着全村马路上跑，身上皮肤都是血，他看得非常非常的残忍，就是人犯罪必须要为他的罪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个车子就拖着他在那里跑。那后来才发现他的罪也不是一个像今天的这么大的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罪啊，好像一个当时的村庄的人就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用马车拖着他跑。到了他上大学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城市里面有人犯的罪，那天要举行绞刑，全城的人都去看，就看见那个人被绞在那里，在那里挣扎，手脚在那里挣扎，他的那些景象都在他的心中成为一个不能磨灭的一个景象。而有一天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神突然让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在面向硫磺火湖里面走去，走到火湖里面，那个痛苦，那个可怕，那个景象在他的里面是他不能够忍受的。他就突然看见基督站在那里，基督在那里救人，而且所有转向他接受他的就从火湖里面的边缘里面被拯救回来。弟兄姊妹，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后来发明了麻药，因为他实在看见这些残忍痛苦的事情，他希望能够稍微减轻人类在疫病在治疗的中间的痛苦，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心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知道有一个更大的痛苦是麻药阻止不了的，麻药挡不住的。也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借着十字架他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情，实在让我们不要等闲视之啊，听过就算，真知道基督救赎了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请放第二段的经文。基督借着十字架他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我们请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11节到14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虽然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我们背它。我们一起来读。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是 once for all， 他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圣洁没有瑕疵，他带着人性来到地上，他跟我们一样，他凡事受试探，只是他从来不失败。弟兄姊妹，他是一个被试验过的石头，他是一个被神、被大祭司啊、被众人一再查验过，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罪，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一次献上我永远赎罪的祭，当他献完了以后，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什么叫做坐下？就全部都做完了。It's so complete， 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再站起来，一次就完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大的把握啊！基督一次就救了我们，这个拯救是一个永远的拯救，太完全。我想我们冬天的时候常常去打感冒预防针啊，特别我白血球很低，我的医生跟我讲，你一定要打，不然的话，谁感冒我就感冒了啊！从前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冬天一到冬天我就要打感冒预防针。弟兄姊妹，感冒的预防针你打了，它还不见得保证你一定不感冒。它打了不过最多半年，到了明年三四月就失效了。那老人家有一种叫做肺炎的预防针啊，打了听说可以 last for 10 years 十年，但是也不能够保证你一定不得肺炎，而且十年以后你可能还要再打。我实在不容易想到一个 once for all 的一个例子啊。我勉强想到我们这一生里面，可能你小的时候打那个小儿麻痹的预防针，或许 once for your whole life 就是我们的 life 就是了。打一次以后，你可能这一辈子不需要长小儿麻痹。那弟兄姊妹，他仍然就是我们这一生就是了。那是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他是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完成了以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他不需要做，他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从此等候仇敌做他的矫正，就在神里面，所有神托付他的他做完了，所以他坐在神的右边。就在撒旦这一面，撒旦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已经被打败了，所以基督在那里等候仇敌做他的矫正。就着我们这一般蒙恩的人，弟兄姊妹，他一次做完就完全，叫我们这些人可以成圣，叫我们可以永远完全啊。弟兄姊妹，我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需要戳我的眼睛，不敢相信圣经的应许摆在这里，我需要神扩大我的信心，像我这样子的人居然可以永远完全。神给我们太大的救恩，大到一个地步，神儿子的血遮盖我们，神儿子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父神的面前被悦纳，太伟大的救恩。 Once for all， 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咒诅受审判啊，在那里受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在主耶稣最深的痛苦。我上礼拜讲到，到了第三层，那是一个最深最深的痛苦，而到最后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成了。哦，弟兄姊妹，当那一句成了这两个简单的字发生的时候，天震动，音符震动，所有在囚牢里面，所有在罪恶中捆绑的罪人身上的锁链全脱了，牢房打开，黑暗转为光明。弟兄姊妹，那一天加略山这两个简单的字成了，成了我们多大的把握啊，弟兄姊妹，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两个简单的成了，全宇宙中最大的事情。启示录告诉我们，当约翰看见高宝座面前的异象的时候，好的，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配得去展开神手中的书卷。约翰看见放声大哭，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明白。这个时候突然在宝座面前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羊羔，这么瘦弱，这么温柔的小羊羔，刚刚被杀过的，带着血带着伤痕走到宝座面前。弟兄姊妹，约翰在那里形容这只小羊羔也是犹大的狮子，一面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他这样子的顺服，这样子的温柔的一个羔羊， 另外一方面对着仇敌来说，他是犹大的狮子，仇敌胜不过他啊，接着死败坏的张世权的魔鬼。这弟兄姊妹，这一只小羔羊到宝座面前，他把书卷展开了，神整个永远的旨意，他向着人类的心意，让人可以明白借着基督的救赎。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再读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在最痛苦的里面讲的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多么受感动。好多次当弟兄们在那里剥饼的时候，他们的手把饼一剥开，啪啦啪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的心整个被主的爱激动了。就在那里，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倾倒了他永远的生命出来，他说成了。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永远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但是当它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它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它把它的生命给了我们。哦，弟兄姊妹，基督借着十字架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永远的拯救和依靠，成了我们罪人最大的盼望。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基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在这里我列了两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到22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好，罗马书第五章第10节到11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好，在这里圣经上里面每一次讲到与神和好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前面都特别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为着要叫我们与神和好，他所付的代价，他所做的，就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他的血得以，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是借着他的血得以亲近。而这边也告诉我们，他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从前是与他为敌的，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而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能够自由的来亲近神，我们跟神可以这么亲密的来仰望他的恩典，求他帮助我们，求他恩待我们，求他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都不是随便的事情。圣经上保罗写到这些的时候，他都一再的先在前面提醒我们，因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因着他的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保罗一直在这里想要提醒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只读到后面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却忽略了前面有一个过程。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我们也是借着基督的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不管希伯来的作者，不管保罗的书信，当他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所蒙的恩的时候，他一直都在这里一再的想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The price is so high， 这个代价高到一个地步，就算我于洪杰为你死了，我不过像死狗一样，我没有资格赎你。 就像全天下的人为了你的罪而死，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你，只有神的儿子，他必须为我们死，必须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不仅仅让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啊，那救恩往前更跨一步，他要叫我们原本是属神的人，今天能够再回到神的里面，能够跟神和好。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夫妻也好，不管是在家里面管教孩子，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啊。那夫妻吵架，这个后来心里面想说算了，原谅他一次好了啊，这个不要再给他下不了台了，心里面已经原谅了，可是呢，那个伤痕，那个感觉好像还梗在那边啊。虽然我已经不跟他计较了，可是呢，两个见了面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好像和好回到原来的样子去。那管教孩子也是啊，要是管教孩子，管了他，我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只有管他不乖，管了他一顿啊，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有一次看了一本书，后来也是听到别人也有这样子的分享，就管孩子不能够只停在管，一定要教，也不能够只停在教，一定要跟他结束在祷告上。就后来呢，这个管完孩子以后，我发现他很难过哈，很紧张，还是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爸爸原谅你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个 hug。 哎呀，你就发现他一下子心里面就好像那个重担卸下来了啊！那爸爸不光只是生着气了，已经这个气我终于熬过了，爸爸居然说他原谅我了，就怎么你就发现他的整个担子好像卸下来。而且不仅仅原谅他，我后来把他抱在腿上啊，陪他有一个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到后面去，然后我们可能就陪孩子玩一玩啊，这时候走我们去学校打打球去，或者怎么样。就怎么我们回到那个和好的关系里面去，所以赦免是一件事。和好是往生更跨一步。今天我们不计较他，不计较孩子，不计较另外一半，甚至婆媳之间，我有一次还跟你们讲啊，有一个婆婆，她这个很虐待她的媳妇，那虐待了15年。那后来这个媳妇呢，这个媳妇早就是基督徒啊，这个婆婆常常虐待她。过了15年以后呢，这个婆婆呢有一天信主了啊，信主以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跟这个媳妇道歉。他说我过去15年啊，对你实在是很不好啊，他说也请你原谅我。这个后来这个媳妇有一天就去跟他的好朋友做这个见证啊，他的好朋友说啊，那这样子你应该原谅他啦，从此以后你们应该可以快快乐乐啦。啊，那个媳妇就叹一口气，他说我虽然原谅他了，但是你想想看，15年仗着这些气，哪里能够一天之间就放完呢？他说我就算吐气也得吐一段时间才吐得完嘛。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人的宽恕跟赦免啊，还没有办法把我们马上带回到和好的里面去。朋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就算宽恕了，要进到和好有时候不容易，甚至有时候一辈子都不容易。所以中国话才会说破镜难圆，对不对？啊，你有很多的感觉感情被伤了，就很难回到起初。但是神跟我们之间啊，不仅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叫我们跟神重新和好。其实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慕和好。听说海明威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孩子也是跟他的父亲，他10几岁冲突离家出走以后多年放荡不回来，这个爸爸原来很生气很伤心的，然后后来心里面也赦免他，想到孩子毕竟是孩子。然后来他就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报纸上登了很大的广告，他的孩子叫 Parker， 他就说 Parker， 他说几年前我们的冲突希望我们都能够忘掉他啊，爸爸妈妈心里面都非常的想念你，我们不再纪念，也希望你也能够想念这个家，希望你能够愿意回来。他说如果你也愿意回来的话我们在明天下午几点钟在某某广场前面的一个什么店，爸爸在那里等你。就第二天这个父亲照着那个时间到了那个广场，当他一到那个广场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有800个叫帕克的孩子等在那里。 这么多离家出走，这么多关系破裂的孩子，虽然他们赌气，他们放荡，他们出去，可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仍然想念家人。那一个被破坏、被伤害的关系一直梗在他们的心中。弟兄姊妹，神在这里不仅仅借着他儿子流血赎了我们的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叫我们借着这个，我们重新跟神和好。从前我们是跟神是为敌的，像仇敌一样，因为我们犯罪，就是罪，撒旦就是跟神为敌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基督救赎我们以后，神叫我们与神和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件事情，基督借着十字架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六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发现，救赎不仅仅停在赦罪，救赎不仅仅停在和好，而救赎又把我们带到更往前一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哦，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常常不能够明白啊，主啊，你能够让我不下火湖，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居然还要跟我和好，跟我成为朋友一样，叫我跟你和好，而且以你为乐。不仅仅这个样子，还叫我们居然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成为儿子。在你家里面会去随便打开冰箱找东西吃的是谁？都是儿子嘛，对不对？你今天外面家的小孩子来，或是我到你们家去做客，我从来不好意思，就算我今天跟国豪在手，我到他家我也不好意思拉开冰箱，国豪你今天有什么吃的？弟兄姊妹，那个家人的感觉，那个家人的关系跟实际，这是神希望我们有的。今天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脱离咒诅，不仅仅叫我们跟神和好，不仅仅叫我们被神称义，而弟兄姊妹，神叫我们活在他的眼前，如同他的爱子。他怎样爱他的儿子，他也爱我们。借着他，我们成为后嗣啊，不仅仅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把儿子的灵都差来给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发的。好，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自己跟神有没有这层关系啊。我觉得我实在希望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活泼，不是风闻有神，不是只是在聚会中的神，不是只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位神，不是在这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才存在。弟兄姊妹，我们要把他当作我们真的是亲爱的父亲，肉身的父亲，还要更亲，因为一切的生命万有都从他而来，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最深最直接的关系。不要跟神太陌生了，不要跟神太陌生。回到家里面不敢跟爸爸说我要什么，不敢去冰箱翻要吃什么，要吃饭呢要客客气气坐在那里让妈妈夹一个菜我们才敢夹一口。因为姊妹，神不希望我们这样的活，神希望我们像个孩子，我们跟神之间是这么亲。 We call him Abba Father， 叫阿爸是好亲切的啊。那台湾话的阿爸叫什么？就叫阿爸啊，你看圣经好亲切啊，就这么亲切啊。我前两天听一个录音带，有一个牧师他在那个录音带里面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两个人啊，有一天挑了一个好天，他们两个出海去钓鱼去，在海上钓鱼的时候，随之天有不测风云啊，钓到一半呢，突然天气变色啊，开始了风雨啊，海浪也开始起来啊，就越来越紧张，那个浪就开始越来越大。其中有一个人就很紧张啊，他就跟另外一个啊这个挂名的基督徒，他说：“哎，你是基督徒，赶快去求你的神啊，叫他保佑我们，叫我们不要出事。”就那个人呢，挂名的基督徒说：“哎呀，没有用啊， 他说我十五年前受了洗以后，他说我圣经也不读，我教会也没去啊。他说我祷告更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他说不行不行，话才讲完哦，又一个大浪卷过来啊，把那个整个小船举起来掉下来，差点翻过去。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不用他的朋友叫他，已经马上就迫不及待的就开口大声喊啊，他说神啊，他说我求求你啊，你听我这次的祷告，他说我向你保证，我过去十五年怎么样子没有打扰你啊，你听了我这次以后，我保证我未来的十五年再也不打扰你。就这么一次，他说我未来十五年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就求你听我这一次的祷告。那弟兄姊妹，这多可怜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十五年没有，甚至保证未来的十五年也没有。弟兄姊妹，神希望我们跟他之间与神同行，荣耀无比。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字不仅仅叫耶稣，就是救主，把我们从一切的罪里面救出来，